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
人，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当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一共有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民法典从2021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同时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同时废止。民法典是几代法律人呕心沥血的成果。1954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之后，党中央便指示要制定民法、刑法等基础性法律。从1954年到2001年，我国曾经先后4次启动制定民法典，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条件的限制，这一任务一直没有完成。民法典草案共10次通过全国人大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了425000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建议。有关专家认为，民法典从人民当中吸取智慧，最大范围地凝聚了社会共识，这是该法高票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朋友们，从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开始，我们将用2周左右的节目时间，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来解读民法典，民法典当中的亮点，以及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关条款。
在刚刚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将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民法典开讲。今天的主题是民法典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明教授。历经66年，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通过，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又是一部怎样的民法典呢？民法典通过的意义又在于哪里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王立明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啊，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就是民法典它的颁行呢，会极大的推进我们国家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法典化实际上就是叫体系化，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部法典，是因为今天呢已经制定了250多部法律，但是这些单行法，因为它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制定的，它或多或少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那个时候啊不同的需求和以及这个当时立法者啊所考虑、所强调的不同的特点。这样的话呢，就难免是各个单行法相互之间呢，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体系设计和总体考量，所以啊难免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比如说表述的不一致，概念的不一致，甚至出现一些规则的 相互冲突、矛盾等等这些现象。那么制定民法典呢，首先就是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下，来展开规定各项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一部法典。第二点呢，就是民法典呢会有效的提升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以法律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那么法治是它的核心内容。我们说法治这个概念呢，可以用八个字来简单的概括：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规范公权就是要把这个公权力啊打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主要是靠宪法、行政法等公法来完成的。而保障私权就是由民法典来完成的。民法典就是一部全面保障私权的法，保障好公私权呢，也会为规范公权提供一定的标准，也会发挥规范公权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民法典确认和保护好各项民事权利，实际上也会为这个行政机关呢行使公权力啊确定一定的行为的标准和依据。公权力机关在行使公权的时候啊，就不能够以损害公民的民事权利为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其实保护好私权呢也有利于规范公权。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呢，我们说啊，它是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提升。第三点呢，民法典呢有利于完善我们市场经济的法治。民法典的它的所规定的各项制度规则啊，它是深深的植根于市场经济，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产生的。同时它又反过来来有效的调整规范市场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我们说民法确认的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这些原则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则。民法典所确认的物权制度、合同制度这两项制度啊，就是市场经济的两根基本的支柱，它会极大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也会有力的改善营商环境。第四点就是民法典的颁布将会为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啊提供有力的保障。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民法典颁布的意义啊，就是有利于实现公正司法，也有利于依法行政。首先呢，这个法典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在于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从网上网购购买了一个产品有瑕疵，买到之后我们到这个法院，比如说不管是告了厂家还是告了商家那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例吧，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现在我查了一下我们的案例是多种多样的。法官究竟从哪里去找裁判依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对法官来说就感到非常的困惑。面对刚才讲的这个网购产品有瑕疵的话，有的法官就是从消法里面找依据有的法官是从合同法里找依据，有的是从行政法行政法规的规定中找依据。那么在颁布民法典之后，法官首先就应该从民法典里去寻找裁判依据。那么有了一部民法典，他就法官就会极大的就会解决法官在使用法律方面的不统一不一致的问题，真正能够保证同案同判、公正司法。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1世纪的中国的民法典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明教授为大家来介绍。
首先，人格权独立成编，作为一编呢规定下来，这个是传统的大陆法国家民法典没有的。第二点，就是侵权责任独立成编，这也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里没有的。第三呢，没有说代法总则而采用合同编，以合同编呢 来发挥在法总则的功能。这个体例有什么特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个体系严谨，结构合理。整个民法典这七编制啊，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展开的。民法总则它规定的，民法典的总则它规定的是有关民事权利的基本的规则。那么民法典六编，这六编呢都是围绕着民事权利啊来展开。我们的民法典采取的就是一个从权利到责任到救济这样一个思路展开。民法典它还讲究另外一种体系，就是价值体系。而民法典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就是注重了人文关怀，彰显了这种人文精神。
民法典人格全编的一些亮点，王立明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在人格全编里面呢，第一次提出了这个生活安宁啊，私生活安宁，并且把它作为隐私的一个重要内容规定下来。维护私生活安宁呢，其实这就是人们呢美好幸福生活的基本的需要。我们要过一个安宁的生活，不需要他人呢来随意的打扰。比如说这个现在到外地去出差，有时候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现在就出现了是吧，有的酒店呢被人偷偷的安放微型的摄像头，把这个客人的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生活起居啊，他都给你偷偷的拍录下来。有的这个甚至把这个微型的摄像头啊和这个黄色网站连到一块。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啊，在个别在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不少。这就是对个人私生活的安宁的严重的侵害，对个人隐私的严重的侵害。民法典确认维护个人私生活安宁，同时呢严格禁止偷录、偷拍、偷窥这些行为，也严格禁止啊，明令的禁止吧，电信的骚扰、垃圾短信的骚扰，就是要维护老百姓的私生活的安宁。针对这种现象，在人格全编里面呢设置了多个条款来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有有关个人的这些行动的行踪的这些信息也受到个人信息的保护。比如说位置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内容，网站不能随意的公开啊披露他人的位置信息，否则也是对个人信息的侵害。民法典呢在侵权责任编里面呢完善了高楼抛物智能损害这个责任，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呀这个悬在这个人们头顶上的这个痛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说保障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
除了人身权利之外，财产权利也是非常的重要。民法典总则的第三条就明确指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财产权也是人民群众啊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保护财产权呢，其实也就是保障民生。物权编新增加了居住权这个制度，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啊这个住有所居的这个需要。这里讲的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要是每个人都有一套房子才能是住有所居的？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理解。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要保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套自己所有的房屋啊，可能呢短期内还是做不到的。那么这里讲的住有所居啊，我觉得就是保障人们享有长期稳定的居住权利啊。物权编新增加的居住权就是有利的来解决长期稳定的居住的需要。在合同编里面，特别是在租赁合同里面呢，民法典呢完善了多项制度，比如说进一步完善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特别是规定了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到大城市来，不可能呢马上就买一套房子，这个房价这么贵是吧，只能租房。但是在不少地方啊，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有的出租人呢不愿签长期租赁合同啊，就给你签一年，甚至有的不到一年就要提价，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租赁关系不稳定，承租人的这个租赁权呢不能得到落实得到保障。这个民法典呢专门的针对这种情况 规定了一个叫优先承租权。这个优先承租权呢，这是新增加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租赁合同到期之后，只要你出租人你要把这个房子再拿去出租的话，原来的承租人呢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这就是要来维护这个租赁关系的稳定。民法典呢用了多个条款呢、来保障业主的权利。维护业主的权利啊，其实也就是维护啊业主的财产权。设置了物业服务合同啊、这一章，把它作为啊典型合同规定在合同编里面。其中有多个条款都涉及到对业主权利的保护问题。在物权编里面也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如果你拿了这个业主的共有财产，从事一些广告等等这些收益，明确规定了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业主所有。所有这些啊，都是表明了就是说民法典呢的编撰呢和颁布啊，就是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合法权益保护的这个新要求啊，真正的形成了更加完备更加切实的民事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啊这个享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王立明教授同时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直接体现了21世纪网络时代之下信息社会当中的一些新特点，而且对我们市民生活当中的一些和网络相关的具体的问题做出了直接的回应。
就是民法典呢回应了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啊科技发展的所提出的这些需要。高科技啊几乎啊不是说全部吧，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这就是啊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威胁。现在这个互联网高科技和大数据时代，法律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怎么强化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这就是民法典为什么要单独设置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就是要全面的来回应这个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要求。民法典多个条款都体现了这样的内容。民法典人格权编里面呢专门有一个条款啊，禁止深度伪造，人脸识别技术等等啊这些技术的发展，只要把你的照片呢弄到一张你的照片你的人脸图像，只要一张照片在手就可以出演天下好戏。而且这个换脸这个技术啊今天呢已经相当的成熟，换脸之后放出来的甚至啊是真假难辨啊。民法典为什么专门的要规定呢？禁止深度伪造啊，禁止这种 AI 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 AI 换脸。前几年呢大家知道啊曾出现一个轰动全国的这个基因编辑案，这个案件之后啊也引起大家的反思。人体基因实际上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敏感的信息，它不仅仅是关系啊他个人，它关系到他的家庭成员，关系到他的后代。对于这种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等这些研究活动啊，法律上必须要设置必要的底线规则。所以民法典专门规定，这叫做一个必须啊三个不得啊。这个一个必须就是必须要合法，三个不得就是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个实际上就确定了一个法律的红线或者说底线。这就为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这个活动的研究啊设置了基本的规范。将来啊还就可能还需要有关的特别法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再具体的展开做更加详细的规定。
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现在呢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熟人社会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当中，风险是很大程度的增加了。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别人的陷阱当中，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也回应了风险社会的新要求。王立明教授是这样说的，
就是民法典呢回应了这个风险社会的时代需要。我们进入21世纪啊，这是一个风险社会，这个民法它必须要回应这个风险时代啊，这个对于受害人的，对于这个因为这个各种风险呢、给受害人不幸的受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害啊，怎么提供救济，怎么提供保护，这就成为一个民法必须回应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我们的侵权责任编 为什么要独立成编？就是要反映这个封建社会的这个需要，要通过这个一整套的有系统完备的有关侵权责任的这些规范，来强化在封建社会啊对受害人的保护。高楼抛物自然损害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楼上啊抛掷出物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案例啊，有的从楼上抛出菜刀、抛出切菜板、抛出这个玻璃，还有抛出这些建材啊、各种这个材料，最后造成这个路人、行人重大的人身伤亡甚至死亡。发生了这个高楼抛物自然损害这种不幸的事故，这种事故之后啊，是结果找不到行为人怎么办？按照这个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就是明确要求啊，每个人都要负有不得从建筑物啊抛掷物品这样一个义务，这是人人都应该负有的一种义务。这不是仅仅是一个道德义务，这是一个道德义务，同时更是一个法律义务。每个人都负有这种法定的义务，啊，违反这种义务啊，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义务的问题了。发生了这个高楼抛物自然损害的这个事件之后，强调有关机关呢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这个行为人，查清责任人。过去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只要这个受害人呢到法院打民事官司，那有的部门就说，那你就是，你这是民事案件，那你自己去调查，自己去收集证据，自己去举证，你自己去找这个受害人，是吧？他是这个在这个从这个楼下走他的路，他根本不可能抬头看这个楼上，是吧？是个什么情况？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个抛掷物品是从哪一家哪一户啊抛掷出来的，所以叫他怎么去调查？最后啊，就常常是找不到行为人，让受害人无可奈何。这是明确规定，有关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有义务去调查，因为这已经涉嫌犯罪了，这不是单纯的民事责任问题了。物业要承担起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呢？要承担起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尽到这个义务。过去都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物业该管的，我们说这正是物业应当管的事情啊！我记得多年以前呢，曾经呢有一个高楼抛物自然损害的案件啊，找我咨询过。当时这个我个人认为，我说物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后来法院也判了这个物业要承担，虽然承担的不是很重，但是判了承担一定责任。结果物业马上买了几个探头，装到那个楼的外墙面。本来那个楼啊，经常发生从楼上抛掷物品，抛掷这个那次是抛掷出玻璃啊，把一个小孩给砸死了。结果物业装了这个探头之后啊，再没有发生这种从楼上抛掷物品的这种行为了。这就说明这个物业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物业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物业要承担责任。最后呢，就是如果实在找不到，这个就要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呢，要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非常感谢王立明教授为我们进行的精彩解读。那今天呢，今晚拍案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安排我们的民法典解读的系列节目。明后两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王毅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民法典的总责编是一部权利保护的总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关注和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